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四主持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在向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内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发表讲道时，将本笃十六世比作耶稣。随着钟声的响起，12名抬棺者抬着装有本笃十六世遗体的木制灵柩到圣伯多禄大殿外，并将灵柩放在大殿的地面上。罗马星期四早上笼罩在大墓中，在宽阔的俄伦石大道上的哀悼者爆发出掌声，以示对本笃十六世的敬意。一名立场保守的教宗在接近10年前宣布信位后震惊世界。现任教宗方济各因为膝盖受伤而坐在轮椅来到了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安息弥撒。教宗坐在椅子上低头看着本笃十六世的灵柩，他有啲驼背，神情肃穆，与梵蒂冈合唱团用拉丁语一起唱圣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星期四1月5号结束他对中国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在行程结束当日，两国政府发表28点的联合声明，外加14项合作文件。不过在重要的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北京看来再次忽悠马尼拉，并未有为解决争端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小马科斯在出发之前发表演讲时说，在前往北京之时，我希望能够同中国开启综合和战略性合作新的篇章，并且期待着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的关系轨道转移到更高的层次，这样有望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发展的无数前景和大量机会。不过两国政府星期四发表的28点联合声明显示，在处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北京继续向马尼拉做出空洞的承诺，称双方同意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1月4号宣布，美国和台湾将会于2023年1月14号到17号期间在台北举行贸易谈判。这一场谈判的正式名称叫做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会合。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新闻稿，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之下，美国和台湾将会在1月14号到17号在台湾台北举行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面对面谈判会合。新闻稿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指定代表率领美国代表团赴台。美国代表团将会由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特里麦卡廷率领，并将包括来自其他几个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这一次贸易谈判与会议将会闭门举行，不会对传媒开放。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国务院将会很快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前美国领事财产所在地建立一个临时大使馆。国务院仲话，这个规模不大的大使馆最初将会由两名美国外交官和5名当地雇员组成，每年的费用为$1,800,000。最终的设想是要设立一个更加永久性的设施，并聘请更多的人员。近一年之前，国务院通知国会议员，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得到重开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成为优先事项。自去年2月发出该通知以来，所罗门群岛已经同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则通过向该岛派遣几个高级代表团作为抗衡措施。作为冷战之后在全球减少外交职位和优先事项调整的一部分，美国在1993年关闭了他在霍尼亚拉的大使馆，但美国现在已经确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崛起必须引起美国的关注，作为他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来对抗北京，特别是在所罗门群岛，因为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关键战场，亲美情绪过去一直很高。
世界女子職業網球比賽的管理機構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星期三1月4日發表聲明，強調國際女子職業網球比賽幾時重返中國取決於中國著名女網球運動員彭帥的性侵案幾時得到解決。路透社引述該組織的話講，該機構至今為止尚未與彭帥進行過面對面的會晤。WTA 在重返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未有任何變化，我們只是確認了我們在2023年美國公開賽之前的各項賽程。WTA 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指出的。WTA 去年公布的2023年到臨時賽程只是將比賽排期到去今年9月，而且對是不是有比賽安排在中國舉行並未有明確的講明。現年37歲的彭帥曾經是溫網和法網的雙打冠軍。2021年11月2日他微博上發文披露自己與70多歲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維持多年的關係，以及被迫發生性關係的經歷。彭帥的這篇石破天驚的貼文很快就在中國社媒和互聯網上被盡數刪除，而且彭帥本人亦都從公開視野中消失。香港11月份的零售業銷售意外下滑，打斷了兩個月以來的增長，創下八個月以來的最大降幅。香港政府1月4日表示，金融狀況收緊將會持續影響到消費的需求。香港政府統計處星期三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1月份零售業銷售額為295億港元，比前年的同期下降了 4.2%， 遠遠不及經濟學家預期的增長 4.8%， 而且還不如10月份的319億港元。10月份的同期增長幅度去比較是增長了 4%，這個是去年3月以來最差的表現。當時新冠病毒疫情反撲，政府強化防疫限制，令到零售額下降 13.8%。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港边境重开之前，香港人抢着买药和打针自保，有评论员就担心大量确诊者滞留会引发恐慌。我们会报道美中两国仍然严重缺乏沟通渠道，所谓的二轨外交虽然是不可或缺，但是功能有限。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公布1月8号首阶段通关，每日双向各6万人。有民意调查指市民意见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和中国大陆下个礼拜日开始恢复首阶段的通关。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公布通关安排时说，每日最多6万名香港人可以经7个口岸进入中国内地，而中国内地的人南下香港亦是双向一致，每日大约6万人。估计一个月大约有180万中国大陆旅客会到香港。有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支持和反对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的意见分歧，两者都不超过50%。 有学者分析话，在中国内地疫情大爆发之下通关咧，难免引起香港人方面的疑虑噶。咁加上世界卫生组织都质疑中国政府并冇全面向国际社会交代大陆嘅疫情，咁担心中港全面通关咧会牵连香港受到国际围封。下边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港两地多个陆路口岸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封关接近三年。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是1月5号下午，联同多名司局长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下个星期日，即是1月8号起，同中国大陆恢复首阶段通关的安排。李家超表示，由下个星期日起，每日最多6万名港人可以经过7个口岸进入中国内地，陆路限额5万人，海路、航空、港珠澳大桥合共大约1万人。7个首先开放的口岸包括港澳码头、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文锦道、落马洲3个陆路口岸。李家超表示，中国内地人士南下香港亦都是双向一致，3个陆路口岸限额大约5万人，而搭船、飞机和经港珠澳大桥的旅客没有明确的人数限制，但考虑这些途径本身的载客能力，估计大约每日1万人，7个口岸合共南下北上各6万人，估计每个月大约有180万中国大陆旅客到香港。李家超表示，中港两地民众必须各自经网上预约才可以过关。5万个陆路名额并不计算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亦都不包括持有海外护照的在港中国内地人。他又表示，网上登记以实名制，不担心会出现炒卖通关名额。处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星期三下午6点推出网上预约平台，首阶段提供1月8号至3月4号合共8个星期的预约时段，每人每次最多可以预约4个名额。李家超12月底公布争取1月中前落实逐步有序全面同中国大陆通关，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韩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忧虑中国大陆疫情大爆发，要求香港旅客入境的时候提供48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批评各国要求香港旅客入境的时候提供阴性检测证明，措施既无需要亦都不合适。星期二即是1月3号去信多个国家的驻港总领事，希望各国重新考虑撤销有关限制。而两日后，陈国基在通关记者会上表示，中港两地入境人士无需隔离，但是要在入境前提供48个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他表示，相关措施是为了减低疫情交叉感染风险，但是做法与要求各国撤销港人入境检测阴性证明有矛盾。有记者问及中国大陆仍然处于疫情爆发高峰期，早前大幅放宽防疫已经牵连到港人出游受到多个国家施加限制，例如登机前需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等，中港两地通关会不会导致更加多海外国家增加对港人的入境限制？李家超回应表示，香港对内通关是复常的一大步，接近100%恢复疫前的状况，他认为香港的开放阶段和海外更加接近，也都是不同国家的领事和商会对香港的要求。
都是不同国家呢，很多时经过他们的总领事或者商会呢，是要求香港这样做，是符合大家的共同意愿，即是一个多方面都希望是达到的一个最终目的。我们今次呢这一步呢，就令到我哋去最终嘅目的咧，就係、是、只係一步之遥嘅啫。咁所以大致上我哋已经係香港係可以係讲咧，係整体方面我哋係同我哋喺疫情之前嘅其他嘅限制咧，原则上咧都係口罩同埋我哋嘅隔离令嘅啫。咁所以我喺呢方面好有信心咧，就经过一段过程之后香港的实际情况呢，国际上都有目共睹， 咁喺呢方面，我哋會當然啦，係發放信息啊，令到不同嘅人士對於香港嘅疫情情況嘅掌握啦。我哋呢方面咧係會盡力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三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有關防疫政策嘅網上民意調查。在上個星期五，即是12月30號至到星期二，即是1月3號，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4247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問及受訪者有幾支持或者反對香港與中國大陸全面通關，結果顯示無分政見支持通關的有 44%， 反對的有 40%， 另有 15% 表示一半半，反映港人支持和反對與中國大陸全面通關意見分歧，兩者都不超過 50%。以政治取態區分，超過3500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反對通關的有 77%， 支持的有 13%， 另有 10% 表示一半半，而超過500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反對通關的有 23%， 支持的有 59%， 另有 17% 表示一半半。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在中国内地疫情大爆发之下通关，难免引起港人疑虑，因此有 23% 支持政府的受访者都反对全面通关。
在国内现在都爆发情况，正如世卫所讲，资料都不是很齐全的情况下，大家有怀疑才是正常的，完全 不怀疑盲目信赖政府讲的那些东西才是有問題咯。而事實上過去一年特區政府在抗疫政策上面的做法，事實上是很難贏得香港人信任的，即是除了一些很盲目的人之外，你怎會信一個這樣的政府呢？他做的事跟專家意見很多時候都會相抵觸，跟市民的意願相抵觸。
钟建华表示，世界卫生组织都质疑中国政府没有全面向国际社会交代大陆的疫情，忧虑中港全面通关会牵连香港受国际围封。
我们都看到香港很多人都希望通关，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各国现在对于大陆开关采取这么审慎的态度呢？世卫说得很清楚，因為中國現在的爆發情況的資料呢，中國沒有全面和清楚地向國際社會交代，所以有十幾個國家已經採取一些較為嚴厲的措施去限制中國旅客，甚至香港都受牽累。這個不要太簡單太過政治地說人家要圍封你，這個不是一個這個圍封的問題，而是各國政府都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國民或市民的健康和利益。我覺得這方面的問題，香港政府仍然需要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向市民有所交代。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記者會上表示，港府知道香港個別地區藥房個別品牌的止痛退燒藥有缺貨的現象，但是其他品牌的止痛退烧药都是供应稳定，港府亦都已经额外采购，现时有足够五六个月用的存货，各药厂亦都答应增加产量，由13%至到100%不等。卢寵茂又表示，港府不排除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对买卖止痛退烧等防疫药物作一些规管，例如立法等等。新冠疫苗方面，卢寵茂重申，短暂来香港的非香港居民不能够在香港接种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记者问及港府考虑立法限制买卖止痛退烧等防疫药物，是不是可以减低市民对通关之后药物短缺的疑虑？独立评论人潘奇智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人看到中国内地抢药物的情况，会感受到内地民众的忧虑。他认为香港700万人口的市场一定不能够满足中国大陆14亿人的药物需求，港府有必要规管相关防疫药物的买卖。
局长今次这个即考虑说会即係規管呢個藥物嘅買賣咧，我覺得佢終於做啱咗一樣嘢啦，終於做啱咗一樣嘢。因為而 如果佢而家講緊我哋醫管局嗰、那個藥物可以用到兩個月，咁全香港嗰、那個衛生局嗰個用藥量可以有半年嘅期限。如果佢唔做呢一個措施，其實我哋十四億人口即係揾個 friend 落嚟幫手買下買下，真係會買曬噶嘛？咁到我哋香港市民有需要嘅時候，咁佢邊度揾藥咧？
对于首阶段开放中港通关之后，一个月内大约有180万中国旅客到香港，当中可能有数以十万计确诊者，甚至有变种病毒流入。潘奇智表示，香港人唯有自求多福。
四个字就是自求多福，即系唔好谂住香港政策会帮到大家乜咯，反而大家自己都要小心谨慎咯，戴好口罩。同埋即係去翻運基本部，阿董太最初教我哋嘅洗手、洗手同洗手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要解决中国国内疫症感染数字的方法好简单，只需要重新定义何谓感染就可以。
其实我观察近期国内嘅发展咧，要解决疫症感染数字嘅问题咧，其实好简单嘅啫，重新定义一次乜嘢叫做感染就得噶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可能嗰啲數字索性唔再發放，咁啊又冇問題噶啦。咁啊，呢個係咪香港可以去學習啦？定還是香港有自己嘅科學為本嘅定位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咁随住近年嚟美中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咁双方之间嘅接触咧亦大幅减少。咁虽然自从拜登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巴厘岛会面以嚟，咁两国虽然都曾经喺不同嘅场合表现出希望双方之间保持对话同接触嘅意愿啊，咁但系观察人士就认为，美中两国之间嘅沟通渠道目前仍然系严重受阻，加剧咗误会误判，以至于演变成冲突嘅潜在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不久将开启对中国的重要访问。他的北京之行最重要的日程之一就是与中方探讨如何维持并且加强两国的沟通。他星期日与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通话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除两国关系之外，两人还讨论了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外，被提拔为系政治局委员的前外长王毅亦都在元旦撰文表示，希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正轨，呼吁将对话作为系交往的基调。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最近亦都再次强调了美国对此的承诺。这位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在上个星期的一则推文当中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在2023年，我们将会在美国总统和习主席的巴厘岛卓有成效的讨论的基础之上更加进一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现时美中很少有什么的沟通，以前有很多双方在很多不同层次共同进行很多的活动，现时很多的仅仅是限于工作的层面。上个星期，中国一架歼十一战斗机最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差点是和美国的一架侦察机相撞，两架军机相距最近的时候不过几米之遥。2001年的时候，类似的近距离飞行曾经导致了一名中国飞行员丧生，并且迫使美国飞机在海南岛紧急迫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去年11月在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的时候指出，两国亦需要是进行危机管控机制，双方进行减少战略风险亦或提升操作安全的实质性对话至关重要。而此外，奥斯汀强调两国的军方应该是在未来数个月重新启动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被中方取消的一些外交流的机制。今年8月，中国因为抗议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一口气取消了8项两国之间的交流对话，其中包括两军战区领导的通话。 国防部工作会晤、气候变化商谈，亦系禁毒合作等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系表示，现时美中系好少任何嘅沟通。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嘅副助理国防部长查斯最近指出，中国一直非常之唔愿意参与有关降低战略风险问题嘅讨论。他说在美国方面，美军将会继续努力和解放军接触，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努力确保即使是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两国亦都不会不必要地陷入对抗或者冲突。他上个月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就指出，中国在取消了两军之间的交流方面有一串长长的前科记录。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上个星期表示，他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报道，但是中国取消两军三项交往的活动是针对美方蓄意制造重大的危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亦是领土完整的必要反制。他说最近美国连续发布多项涉华负面政策文件亦是法案，进一步破坏两军沟通交往的基础和氛围。要恢复对话交流，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拿出诚意以及行动，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美中两国就核武器问题的各类对话以及交流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然而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每况愈下，这一类的对话亦都已经几乎完全停止。位于夏威夷的民间智库太平洋论坛以前曾经同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每年分别在檀香山以及在北京各举办一次非官方的对话，其中就核议题的一轨半对话显然不是正式的官方对话，但是经常有来自高级官员参加，譬如是解放军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将领，而美国方面则是为副助理国防部长级别的官员。然而这类的对话现时已经是完全停止。他说太平洋论坛总裁桑托罗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未有看到任何表明两国准备就核问题进行接触的证据。他表示他是希望会可能有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官方讨论可以帮助恢复一轨半的对话进程，但是现时他是未有看到这种情况的证据。美中之间虽然严重缺乏高层正式的沟通，但是两国似乎仍然是基本上维持了政府官员第一轨道外交之外的民间第二轨道的外交。在习近平同拜登举行峰会的几日之前，中国曾经派前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等前往纽约，和美国商界巨头史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系牵头的美方团队对话。中国代表团成员仲包括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前美国大使崔天海，以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思。美方代表主要包括前联邦参议员利伯曼、前驻华大使博卡斯、布兰斯塔德、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等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格林伯格是中国最成功的美国商人之一，北京将他视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印尼峰会的时候，拜登和习近平都承诺恢复高级别的接触，双方都已经表示愿意尝试至少使到两国关系不进一步恶化。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会议结束之后立即首肯了这次的行程。之前中国的另外一个中国民间智库之一全球化智库亦都曾经在六月底派出一个专家团在美国开展二轨外交之旅。这次的行程是自全球疫情大流行以来中国智库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和美国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举行面对面的交流。曾经获邀参加二轨外交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说，受疫情的影响，二轨外交大多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这些交流确实是帮助彼此真正了解对方的想法。他说通常的情况底下，二轨对话不涉及现任的政府官员，但是经常涉及到前任退休的政府官员，就好像他这个这样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财政部工作，对话结束之后他们是经常向政府成员作简报， 中國參與者回到去之後，並且向他們的政府介紹情況，因此這個是兩國政府間接的溝通方式。這位前美國政府官員透露，他在這些非正式的交往當中了解到，實際上不同的中國部門對美中關係有著不同的態度。他說中國是一個多元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由官方，軍方似乎不願意和美軍改善對話，但是政府和中國社會的其他部門則是急於恢復和美國的關係。美國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是美國舉辦二軌外交活動最為頻繁的組織之一，該國基金會的首席營運官陳優華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佩洛西議長訪台之後，他們曾經舉辦過一次有關美中台三方參加的交流活動，就兩岸問題對美中關係的影響進行討論。而此外，他們剛剛啟動了一項名為是第二軌道代際倡議的項目，將匯集從大學生到退休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是智庫學者在內的各界人士討論氣候變化等一系列的關鍵問題。陳優華在一封電郵當中表示，這些第二軌道途徑是絕對必要的，尤其是在有關關係緊張的時候。太平洋論壇的桑托羅就表示，參加二軌對話的很多雙方人士往往都彼此是很熟悉，大家都能夠開誠布公，建立起來本來可能不會建立起來的關係，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是未能夠設法地將這些對話上升到是官方層面。他說即使是你在一級半這個級別的軌道上面有一個高級別的代表團，這個亦都不能夠代替是官方的討論，因為必須要進行官方討論才能夠真正做一些的事情。他在非官方級別所做的事情是幫助建立專業知識，創造勢頭，提供潛在的支持，但是不能夠指望美中關係是僅僅是依靠官方對話就會好轉。這位多年裏面在太平洋論壇負責多項二軌以及一軌半交流的防務問題專家說，你要必須進行正式的對話，這個是我們希望的一件事情，希望我們能夠在某個時候看到他的出現，但是他是現時仍然要說的，就是他未有看到有證據顯示這個是會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道。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就看一看有關香港方面應對新冠疫情的情況。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底結束任內首次上京述职行程之後，就宣布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同香港通關。這個消息出了之後，香港市面的防疫藥物的搶購潮就越來越厲害，大批市民憂慮開關之後可能有變種病毒流入香港，所以就爭先注射新冠疫苗去自保。多個社區的疫苗注射站網上預約都爆滿，有市民對中國大陸疫情大爆發之下的通關是感到無奈的。另外有评论员就估计，通关之后每日大约有5万名大陆旅客涌入香港，如果当中有四分之一人确诊的话，一个礼拜可能有接近10万个确诊者滞留香港，香港有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防创医院，这个情况引起了市民的恐慌。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24号宣布争取1月中前落实逐步有序全面与中国大陆通关，当时未有公布明确的通关日期，直至中国大陆宣布下个星期日即是1月8号起撤销入境者集中隔离等要求，开放民众出外旅游。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元旦日发文表示，港府正是努力争取最早在同日首阶段和中国大陆通关。中港两地多个陆路口岸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封关接近三年，不过在去年十二月中，中国大陆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导致全国疫情海啸式爆发之下，市民对这个时间点通关并没有太大的欢欣雀跃，反而市面上防疫药物抢购潮越演越烈，甚至出现感冒退烧、止痛、止泻等防疫药物短缺的情况，多间药房再次实施 防疫药物限购令。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星期三，即是1月4号朝头早在电台节目表示，除了止痛退烧药、止咳药和收鼻水药，最近止吐泻的药物亦都开始供应紧张。他相信是因为有指近期的新冠病毒株会引起吐泻，市民忧虑受到感染，因此预先购买止吐泻的药物。张德荣又表示，目前特定品牌的止痛退烧药仍然缺货，其他品牌的扑热息痛仍然有供应。他预计新年长假期之后运输会恢复正常。他又表示，香港本地生产的扑热息痛应该在一两星期内有供应，但是他预计香港无法应付中国内地的需求。记者星期三午饭时间在香港岛东区一间连锁药房采访，发现有在附近翻工的市民关注药房是不是有感冒退烧药供应，而货架上最畅销品牌的感冒退烧药仍然缺货，有市民连同一品牌的其他止痛药都抢购。从事市场推广的香港市民谭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屋企已经有准备防疫药物，近日因为有屋企人受伤，因此有需要购买指关节痛的药物。她担心而家不买，之后连指关节痛的药物都买不到。她认为受通关的消息影响，过去几个星期香港的药物抢购潮都相当严重。
严重啊！我谂早几个礼拜都有一路有睇，都冇晒货啦。不过好彩自己之前又买咗啲，所以都够用。
其实系咪都系即系谂住一月八号即系可能通关啊，想即系备定啲药物啊咁样啊？
哦，咁系咯，要备多啲啦。咁因为嗰个系咯，啱啊啱啊啱啊。
记者问及对于今次中港通关有乜嘢睇法？谭小姐表示无奈，尤其是中国大陆疫情最严重之际才至开关，她感到奇怪。
应该是冇得拣啦，我哋都系咯，佢都要开噶啦，如果唔系都好似拖得太耐咯。不过好似疫情最严重嘅时候先嚟开，又有啲奇怪啫。
谭小姐忧虑开关之后增加变种病毒流入香港的风险，认为个人的防疫要更加小心。她又表示，开关首阶段没有计划到中国大陆，反而原本计划到日本、韩国等地旅游或者公干的行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这些国家要求港人入境的时候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旅，他会观望疫情的发展，押后原定计划的公干行程。
会慢一点，可能个本身可能排提头几个月会多一点，现在可能排迟一点。
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引入伏必泰等西方国家研发的新冠疫苗，而香港政府为中国大陆旅客免费注射第一代伏必泰疫苗，中国大陆民众亦可以自费在香港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大批香港市民忧虑开关之后可能有变种病毒流入，争先注射新冠疫苗自保，多个社区疫苗注射站网上预约爆满。记者星期三中午到港岛东区一个社区疫苗注射站采访，化名李小姐的香港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当日中午12点之前已经到达这个露天的疫苗注射站排队，等候下午2点半开始派发的即日筹，预计当日下午4点左右可以接种疫苗，整个过程要花超过4个钟头。李小姐表示，她即将到日本旅行，因此有需要接种第三针疫苗。
我一来我符合佢个要求啦，就可以嚟排即日筹，咁我就即日嚟。咁因为我要去日本，咁日本要求要打三针，咁我就打咗两针，就中咗一次。咁如果用针纸嚟讲咧，系得两针，咁所以我系咪都要打噶啦？
化名香港先生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争取在下个星期日1月8号开关之前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希望在市面人流大幅增加之前注射疫苗自保。
你现在二价疫苗嘛，那你二价疫苗的保护性是强的嘛，那兼且你看回现在 1月8号开关㗎嘛，咁香港会更加多人流啦，咁个传染性会更加高啦。亦都政府一讲，市民嘅分享都係话，你針數打夠嘅时候呢，你中招嘅时候嗰、那个病徵嘅反应係低㗎嘛。咁嘅时候咁咪要为嘅自己嘅将来嘅健康或者各方面身体嘅考虑要打算囉。所以咪要打針囉。
香港先生估计开关之后人流同埋消费都会增加。正面嘅影响係带动香港嘅零售同埋飲食业，但係佢仍然係抱审慎乐观嘅态度，强调要好好保护自己。
到时发生咩事呢，我諗香港任何一个人都说不准。咁你只可以抱持一个审慎乐观嘅观望态度，但係喺一刻中就話點樣去保护自己囉。
对于中港通关在即，港府星期三通关前四日仍然未召开记者会公布详细安排，只是多个亲中传媒不断放风。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李家超的施政理念是以结果为目标，今次贯彻执行中港通关的指示，他形容是不计后果，没有详细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和荷载力，也都没有预计其实香港的民情对通关并不热切。
你无论是在那个防疫的能力，我们的药物、医疗设施，甚至乎你讲紧嗰个关口个荷载量咧，或者滞留香港时间呢四方面咧，其实根本到现在我哋都冇一个估算，即系冇理由有一个政策系完全系不可预算噶嘛。咁但系现在个政策就系见到我哋就系八号要去执行一个由中央下达去到地方嘅指令而要去做。咁但系实际上以上我头先讲嗰几方面咧，基本上系都可以话咧系你话准备好就应该系呃紧。咁所以我點解之前都有講過，中央係同意咗即係香港特區政府一個有序嘅通關嘅時候，佢冇話到要你一定八號喎。而你八號嘅話，好明顯就係話地方嘅官員，即係我所指嘅特首，佢哋自己諗出嚟，而去做一個硬配合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現在一個我哋到今日都未知道禮拜日會發生啲咩情況嘅一個即係開關去出現咯。
谭美德表示，首阶段通关之后，每日大约有50,000名大陆旅客涌入香港。佢估计大部分可能是经香港转机到其他国家的旅客。如果当中有1/4人确诊，一星期可能有接近100,000确诊者滞留。佢哋既唔可以如期转机到其他国家，亦都唔可以即时翻翻中国大陆。到时香港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方舱医院，引起市民恐慌。
極有可能是因為他染疫，又或者現在所說的陽過，他已經陽了，那變成這班人就全部留在香港的時候，就變成我們的醫療系統你沒辦法不去處理。而現時所謂救那些藥物，當你每日是多了3,000至5,000人的時候，你可以短短一個禮拜多了30多萬人來了香港的。而那班人當他要去回內地的時候，他同樣地要有個核酸證明的話，那香港就無緣無故變成一個非常之大的全港方艙醫院。因為我哋就要去荷載曬呢一班人，咁所以呢個其實咧，頭先所講嗰啲搶藥啊，又或者無奈接受情況咧，我幾擔心未係去到最差，即係極有可能咧，係當八號之後咧，嗰個場面咧，即係一發生嘅時候咧，嗰個先係一個更加差嘅情況咧，會喺我哋市面上面見到咯。
譚美德表示，香港市面喺通關之前嘅藥物搶購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市民用金钱对港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不相信官员强调香港有足够的药物可以应付市民需要，而在清一色的政治环境之下，市民只是能够无奈接受通关。
因为其实政府不是没有说过现在我们的药物是足够的，咁勞寵貿易都有出嚟講過，即係含有撲熱息痛嘅藥物其實有大量嘅喎，亦都唔係得兩款。但係結果市民就用咗自己嘅金錢去投票，就係佢唔相信個政府咯。咁而另外一樣嘢睇嘅時候，點解會好似大家話你要通就通咧咁樣？因為其實你要睇翻第一就係話現時個立法會裏面個投票意向係非常之單一嘅。 咁係冇出現過夏寶龍所講嘅五光十色喎，咁即係話民意係好難透過機制裏面去反映得到出嚟啦。咁所以現在如果你再提出一啲同主旋律唔啱嘅意見，會唔會又會出現咗一種所謂煽動仇恨政權又干犯國安法呢？呢啲其實大家係每一日都驚緊。咁既然係咁，你定咗要開，咁我哋就唯有自求多福嘅啫。如果唔係，我可以做啲乜嘢嘢呢？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实行了将近三年的以动辄封城、封路、封区、封门作为特色的所谓疫情清零正常之后呢，中共当局在12月初是显然没有任何充足甚至起码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间宣布放宽控制并且大开放，导致当地的医院不胜负荷，中国民众亦买不到基本的症状应对的药物。当局说疫情清零和大开放都是基于科学，好多推特中文用户对中共所谓的科学呢就不敢苟同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观察中文推特用户议论中国特色科学与疫情的情况，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过去的将近三年里面，直至到2022年12月初，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实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批评者说，中共当局清零政策的严酷性在当今世界堪称一绝。在这种政策之下，上百万中国人在海外有家归不得，在中国国内因为清零政策，很多人患了急病需要救治却得不到救治，家人只能够看着他们活活地死去。更有医生为了救治病人被判刑，民众被封之后断粮，走出封锁圈会被政府人员毒打。然而实施了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后，在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无谓的巨大损失之后，中国当局在去年12月初突然来了一个180度转弯的防疫政策大转变，实施疫情控制大开放，导致医院不胜负荷，民众亦都买不到基本的症状应对药物。另外，中国当局亦都停止了报告中国的疫情情况，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疫情倍感担心。在全世界的传染病专家达成人类不得不与病毒共存的共识之后，中国当局长时间坚持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理由就是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基于科学，更加是重大的不可妥协的政治大是大非问题。如今在几乎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实施了疫情控制大开放，中共当局亦都说是基于科学的。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在2020年为了营造新年春节和谐欢乐气氛而封锁疫情消息，导致病毒爆炸性扩散，到当年1月下旬开始实施以封城封区封户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去年12月初 显然在缺乏起码准备的情况之下，大开放就导致了一连串的灾难了。中国的疫情防控从开始就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手掌控的。用习近平本人的话讲，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还说他早在2020年1月7号就为此做出了重要的指示。然而习近平2020年1月7号究竟做出了什么的那么重要的指示呢？至今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按照中共宣传机构直到一个月前还在坚持的宣传讲法，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的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最出色的，因为中国的防疫是真正基于科学，是坚持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严重灾难难以为继，中共转而采取疫情防控大放开的政策大转弯之后，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坚持说，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至此目前，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及其操控的网络水军以及中共政权支持者都没有话明先前中共坚持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据的所谓科学，同一夜之间放弃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据的所谓科学到底是什么的科学来呢？同时中共政权的批评者以至很多的普通不关心政治的中国人对中共在疫情防控问题上所谓的科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有人说始于两个亲字，终于两手一摊，收放绝对自如。又有人写到是权力的任性，不是科学。有人说在中国共产党不单止强奸民意，而且强奸埋科学，他们将强奸称之为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复兴，不服你就滚，共产党就是这样得行的了。有人写到科学就是科学，没什么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当然啦，共产党的语义环境总是跟正常的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科学就是打着科学的棍子去集权而已，挂羊头卖狗肉。更有人写到与科学防疫毫无关系，所谓中国特色的防疫本质上是野心家出于一己私利进行的一场赤裸裸反科学、反人民、反生命，公然以逆谋权的政治夺权斗争。再有人写到 CCP 中国共产党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够信的。中共当局为了所谓的疫情清零而动辄封城、封区、封户，导致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发生人道灾难，导致很多中国人发出强烈的抱怨。有人说野蛮、残忍、毫无智慧，是管理加速牲口的思维。但是中国一位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表示，说中共似管理加速牲口一样地管理中国人是错误的，因为但凡对养猪专业户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养猪的人会尽力给猪保障食和饮的，不会给猪发热去挨冷的，为猪注射好最好的疫苗。但在很多被封城的地方，太多的中国人都得不到好像猪这样的待遇。关于权力和所谓的科学在中国防疫中的运作，推特中文用户还有话这样讲的。有人写到独裁者的冷血和傲慢，有枪杆子，有刀把子。有人说当然是基于科学啦，基于二极管的原理。再有人写到凡是伟大领袖的指挥就是中国特色科学，凡是伟光正的党的政策就是中国特色科学。绝对极权并没有监督制衡，掌权者就分外任性，天天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他们只要牢牢地掌握特权，不停去获取各种的资源，处处搜刮、压榨、掠夺、盗劫， 愚民欺世，根本就不可能对纳税人负责。这个是马列王俄极权制度的恶魔本质。亦都有人说杀人科学快速节省养老金，亦都有人写到体现了中国特色主义科学防疫，老年人民群众为实现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而伟大献身，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将写入宪法。再有人写到了收放失控，进退失据，上分下用，还输是死。亦都有人说手中有不受制约权力，怎样搞都是啱的，边个反对呢就是寻衅滋事。有人说三年了，中国有效处置100多宗的聚集性疫情，在病毒最凶猛的阶段有效保护了14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新冠发病重症和死亡病例的比例均处于全球最低的水平。以上这一则显然是为中共辩护的推特贴所依据的讲法，显然是过时的，是连中共宣传机构以及一般的为中共唱赞歌的人都不好意思再讲的了，尤其是在中共当局这一次面临全世界规模空前的疫情大爆发之前不再发布疫情消息和死亡数字之后。按照中国官方数字，中国到目前为止仲是全世界疫情防控无与伦比最好的国家。中国最近发表的病毒感染最新病例数字先至4000多人，死亡数字三年来总共先至5000多人。这种现象使人意识到中共当局的所谓防疫成功其实只是他的宣传成功。早在2020年，伊朗卫生部门官员就说中国发表的数字是残酷的玩笑，但现在中共当局似乎亦都不再好意思引用这些数字来凸显他的制度优越了。如同往常一样，在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中共宣传机构或者他操控的网络水军或中共政权支持者都喜欢扯上美国来分散批评火力。有人说这种科学可以说是基于大数据，看看2021年你大佬美国死100万那阵时就必须清零，到了2022年你们死得越来越少了就开始开放了，所以这种科学就叫做避坑原则，不要被人家笑好不好。有人说你美国死了成110万反而不是叫做灾难吗？又赢了。需要讲明的是美国的疫情死亡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和中国的截然不同。另外美国的疫情和死亡是媒体可以自由报道的，而中国却将这种新闻报道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不准传媒和民众的报道。因此中国官方的疫情死亡数字和美国或者全世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数字都没有可比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